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第987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面对非法开庭，同修不要慌乱，作者华东大法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9日。有的大陆大法学员在面对非法开庭的时候有些慌乱，一是对自己将要失去自由的慌乱，再一个是对法律一无所知的慌乱。我们修炼人知道，修炼要清净无为，所以真正的自由是对神的敬仰的自由和以此为主线的正常人类活动。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们对于自己将要失去自由或者不失去自由，都应当是同样的心态，心不动。在和同修交流中，说了这么一件事。有一位法轮功学员，又过了十几天，又到检察院追问答复。办公室的人说，我已经交给领导，没答复。你的案子已经打回公安局了，你不要乱告了，关键不在我们这儿。这位学员心想，我不乱告，你们能打回公安局吗？那不是乱告，那恰恰是正告。公检法这些人只有当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失时才会清醒。这段话使我很受启发。有的时候我们做正事即正告，往往会起到两方面的作用，即敲打坏人也敲打好人。敲打坏人是叫坏人变好，敲打好人是叫好人变得更好。关于法律方面，最好自己要先花点功夫了解几个法律的基本概念，比如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还有立法法，再看看明慧网上介绍的相关法律资料，这样再和公益论坛的同修联系就有些基础了，就比较容易看懂他们发来的有关自己的法律文稿。其实打官司只是一个表象，修炼与提高心性才是根本。但是在具体的操作中，千万要注意，要就事论事的展开来讲比较合适。因为党文化已经把人高度的僵化和政治化了，而且中共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法官的心态太狡诈，千万不要有求之心，被他们利用和诱骗。我们就按照正路走就是最好的，只要我们自己理智，一般师父都给安排一条适合我们要走的路走。我在应对中就是根据起诉书逐条辩论，比如先前的劳教和判刑被当作前科，那就把劳教判刑是非法的理由讲清楚，如果是非法抄家的，那就运用有关法律，用论理的方式阐述法律上关于证据必须要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否则就属于非法证据，这种证据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这个关联性要掌握好，既有本案与相适应的法律之间的关联性，也有本案中有关事物之间的关联性， 比如本案起诉书中写了张贴一词，在法庭辩论中我说我没有张贴过任何东西，说的他们哑口无言，实际上是放置的。请同学们注意，不要用散发一词，假如他们真的非法判刑，也要把刑期压到最低。下面是我的一个简短的总结。本人坚持法轮功的信仰，和邪教组织不沾边，不具备犯罪主体的条件，因为中国政府认定的14个邪教组织中没有法轮功。本案公诉人也说不出哪个法律因为我的原因不能实施了，也就是没有犯罪的客体，更谈不上主观故意还是过失，因为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权利，也没有所谓社会危害性的客观方面，犯罪构成四要素一个都构不成。本案是冤假错案，每一个构陷环节都是违法的，希望到庭的所有人员能明辨是非，看清善恶正邪，依法做出正确选择，不要参与迫害，毁掉自己的未来。具体的一定要和公益论坛的同修联系上，请注意不要用真实姓名联系，他们会告诉你做好的方案。个人认识有限，仅供参考。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向内找，修心去职，妻子态度大逆转，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4日。8月10日左右，我按着协调人同修在学法小组提出的要求，每天晚上9点至9点半发正念，清理本地区空间场的邪恶因素。这天我按时到另一个房间，坐在床上盘上腿开始发正念。这时妻子突然闯了进来，问我你在这屋干什么，我轻声回答道发正念。妻子听后一下子把我推倒在床上，怒气冲冲地说，我看着就来气，放着觉不睡，发什么正念啊，根本不容我说话，连珠炮似的数落起我来，你去一趟回来就有事。他是说我去学法小组学法，连续说了两遍，紧接着又说下次你甭想去，你要去我跟你没完。妻子那恶狠狠的状态就像跟我有什么深仇大恨似的。师尊在转法轮中明确告诉过我们，凡是在练功中出现这个干扰那个干扰，你自己得找一找原因。我悟到问题肯定出在我这里，有什么东西还没有放下。过后我在不断学法的基础上静下心来向内找，开始认为自己从小比较强势，争强好胜，不服输，妻子只上了3年小学，文化低，我说话办事儿，很少把她放在心上，是不是自己有瞧不起人的心呢？仔细一想不是，因为这颗心早就发现，已经去除掉了。随后又想到我跟妻子结婚后，因妻子和她母亲闹矛盾，却把怨气撒在我身上，好长时间不搭理我，因此我对妻子有了怨恨心。我想是不是妻子对我还有怨恨之心，我静心一想不可能，因我以前和妻子坐下来心平气和地交流过，并且向妻子很诚恳地道了歉，我们俩都放下了怨恨心，到底是什么东西没放下呢？这时我心生一念，无论他隐藏多深，我也要把他挖出来清除掉。当我想到这儿，平时我不太在意的妻子对我说的一些抱怨的话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你这个人就是私心重，你就想着你自己那点事儿，根本不顾及别人的感受等等。我恍然大悟，脑海里浮现出两个大字，自我。这个隐藏在其他执着心背后的根本执着，自我终于暴露出来了，我抓住它了。我思绪万千，这些年来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修的，满脑子自我。我要学法，我要练功，我要发正念，我要出去发真相资料，我要去讲真相救人，我要，全是我我我，根本没顾及妻子的感受。为此妻子没少跟我吵闹，可是自己就是不悟，总认为自己学法练功讲真相救人没有错，钻牛角尖。即使妻子冲我喊出了你救人，你救什么人，你为了救别人让我生气，把我气死了你就好了。你救人救人，你救了谁也救不了我。这样的话，我当时也不知道找自己，还认为妻子不可理喻，无理取闹，想方设法不和妻子在一块儿，躲着他，背着他做大把的事。现在想起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感觉汗颜，愧对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与我相守50多年的结发妻子，她是大法弟子的亲人，是最有缘被大法救度的生命。可是自己作为大法弟子，不仅没有真正救了自己的妻子，还差一点把她推向大法的对立面，死亡的边缘。想到这里，我泪流满面，只想嚎啕大哭一场。我从内心对妻子说，我错了，我对不起你，请你相信我，我一定改。在师父的点悟和大法的指点下，放下自我这个根本执着及一切人心，跟师父回家。当我想到这时，心胸顿时宽敞，轻松亮堂了。我知道，我放下了自我这个根本执着，所有的败坏物质都被师父拿走了。这天我又到了去学法小组学法的日子了，自己并没想妻子的态度会如何，什么都没想。吃完中午饭，我洗刷完毕，就坐在餐桌旁开始学法。不一会儿，妻子面带微笑来到我面前，轻声问我，你要钱吗？我回答说要。妻子随即从他的钱包中拿出200元钱，让我还上次拿真香币的欠款。然后妻子又拿出200元钱让我兑换成真香币救人。妻子当时表情祥和，透显着慈悲，根本没有了前几天那种怒气冲天的模样，简直判若两人。对妻子态度这种180度大逆转，自己一时还反应不过来，不知如何是好。手里拿着妻子给我的400元钱问了一句，你还有钱吗？妻子连说有有，随即打开钱包拿出钱来让我看。我一看只剩下300元钱了，就对妻子说，你那儿还有钱啊，等我换回真香币后再交给你，让你花。他笑着跟我说，谁花也是一样，那意思就是说谁花都是救人。妻子的神奇变化使我身心感受到无法形容的轻松愉悦。我知道这是我放下了自我这个根本执着的结果。也就是说，你只要真修实修，任何事情都会向好的方向转变。从这次妻子态度的神奇突变中，让我真正体会到了修炼的美妙，增强了我修炼的信心，使我更加坚信大法无所不能。在修炼的这条路上，所遇到的任何事情都会在实修自己中发生着各种神奇的改变。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今天交流文章题目是静心学习师父新经文至台湾法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7日。从2020年11月3日到现在已经一个月有余了，选举在11月4日凌晨发生巨大反转。一开始我非常震惊，我的第一反应是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所说的。师父讲，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那时对于常人间的事情，我不但没有用正念帮助常人，我一直就是带着显示心理和侥幸心理，对美国的总统放100个心。我想，无论谁当美国总统，都会是文明社会的总统，都是大同小异。反正美国就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乐土，也就是大法弟子在美国会一直受到保护，我们的媒体在美国也会一直享受平等人权。这颗依赖常人社会的心一直都明白着，不像其他执着隐藏很深，而是明摆着，就是一直不去，从未觉得有什么不好。我观察到很多大法弟子有同样的对美国的放心和依赖，数量巨大的同修这样喜爱和依赖美国，忘记大法弟子才是正法中的主角，而且多年来都是这样。这个执着可能形成一个巨大的障碍和干扰，给旧势力借口迫害我们，同时要把美国搞乱。前不久师父发表了经文大选，让我意识到美国的令人震惊的真实情况，我们才如梦初醒。原来美国并不是乐土，而是魔鬼肆虐重点掠夺的地方，天平几乎倾向魔鬼那一方了。美国情况的复杂程度已经不是我们发2天正念就可以改变的，那个过程已经不可能让我们重来走一遍，已经发生的在宇宙中已经记录下来，无法抹去。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情错过了太多太多。为什么师父在法中早就告诫过我们不能指望常人，为何我还是不愿意去掉那个执着呢？我想很多大法弟子都已经向内找了，知道是我们自己没有做好。从大选乱象暴露以来，我们多数同修都知道要发正念，解体大选背后的魔鬼，但是我们也看到了难度非常大，我们的执着也害了常人，让他们在争取正义的道路上吃了更多的苦头。我自己尽管意识到是大法弟子的执着促成了这个混乱的局面，知道自己该彻底明白大法弟子的使命与能力了，但是这段时间还是没能做到彻底静心，还会天天关注大选的走向，还是没有明白透彻。今天看师父的新经文至台湾法会，师父讲，大法是修炼，大法弟子的修炼目的是圆满，目前人世上已是末后之末，乱世中的乱象对社会的干扰更为强烈，虽然是正邪之争，但是你们要守住自己不被干扰，同时更好地讲真相救世人。讲真相中不要把自己置身于常人中，摆放好自己的位置，才能不被卷入其中，才能做得更好。我提醒自己千万不要再执着常人社会，千万不要再依赖常人，要清楚大法弟子的使命。我对这段法的理解还需要静心反复学习。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习新经文走正修炼路，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8日。正值美国大选风云变幻、波诡云谲之际，师尊在大选之后又发表新经文至台湾法会，为大法弟子指明了方向。自从美国大选以来，我一直非常关注大选形势的变化，
每天要有半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看有关新闻，占用了许多学法时间，对于大陆的一些歪曲报道愤愤不平，对川普的命运牵肠挂肚，也发正念支持川普清除邪灵，但总是静不下来，心随形势而动，或欣喜或担忧。细想起来，这哪里有修炼人的心平静气，可是又不知道怎么做才好。以下是我在学习师尊至台湾法会感悟到的。一，师尊在至台湾法会中说，大法是修炼，大法弟子的修炼目的是圆满。大法弟子是修炼人，不是常人，这是根本点。至于美国大选中的正邪之战，不过是天象变化在世间的展现，一朵浪花而已。不论结果如何，大法弟子皆能淡然处之。二，大法弟子毕竟是在常人中修炼，在正邪大战中不能袖手旁观，因此大法弟子要发出正念，坚持正义良知，支持川普连任，清除共产邪灵，以大法弟子整体的力量战胜邪恶。三，最重要的是，在乱象中，按照师尊在至台湾法会中说的，要守住自己不被干扰。师尊在至台湾法会中还说，讲真相中不要把自己置身于常人中，摆放好自己的位置，才能不被卷入其中，才能做得更好。在正邪大战中修炼自己，去掉常人的执着心以及那些常人的情绪化东西，在政治的惊涛中却无政治之心，支持川普却不执着于川普，这是大法修炼难得的机遇。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浅谈怨恨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3日。怨恨是由怨和恨两种因素组成的，但这两种因素不是独立存在的，是怨中有恨，恨中有怨。怨恨就是因为对人或事强烈的不满而导致的仇视或仇恨。一般说来，怨是源头，开始不会表现出那么重，比如抱怨、埋怨，但会引发矛盾，激化矛盾，招致不良后果，也会种下隐患。由怨而恨是一个积累发展的过程，但这个过程却不容易被人发现识破，也就很难及时遏制和避免发生。在中国大陆，怨恨如同空气一样弥漫，无处不在，社会、单位、学校、邻里、家庭、家族等等，谁也躲不过逃不掉。怨恨的双方，无论是公开爆发的还是隐忍吞声的，无论是胜者还是败者，都是受害者。究其源头，罪在共产邪灵、中共邪党。因为共产邪灵就是由恨和宇宙低层空间各种败坏物质构成，它就是恨，它要种植恨、播撒恨、煽动恨、收获恨。当恨在人们的心中起来时，共产邪灵就会从恨中吸取营养，养肥壮大自己，使之更有力地残害人，达到毁灭全人类的终极目的。大法弟子在常人社会中修炼，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诸多怨恨，但无论是他人的还是自己的，被动的还是主动的，都应该用法来衡量。恨是恶，是魔性的表现，和我们修炼的目的是水火不相容的。我们修炼就是要不断地去掉魔性，来充实我们的佛性。佛性是善，表现为慈悲。师尊在《精进要旨》 浅说善中告诉我们，善是宇宙的特性在不同层次、不同空间的表现，又是大觉者们的基本本性。所以，一个修炼者一定要修善，同化真善人宇宙特性。师父还说，大法是圆融的，真善人三个字分开来，同样具足真善人的特性。因为物质是由微观物质组成，而微观物质又是由更微观物质组成，直至穷尽。那么真也是真善忍构成的，善也是真善忍构成的，忍同样是真善忍构成的。试想，如果我们不用善来要求自己，不用善来主宰自己对待周围的一切人和事，不用善念、善行来化解矛盾，包括与曾经是自己的亲人以及其他矛盾。不只是我们没做到善，而是真善忍三个字一个都没做到，因为善就是由真善忍构成的。那么我们还算是修吗？还算是真善忍的修炼者吗？我们是大法弟子，大法弟子这个称号是多么神圣，多么荣耀啊，是开天辟地从来都没有过的。宇宙中有多少佛道神想当都当不上啊。要知道，人世间的一切都不属于我们，我们只不过是过客，暂时利用一下，修修自己这颗心而已，怎么能反倒执着起垃圾堆里的东西呢？你要它，它就会把你抓住，不让你离开人修成神。想想看，面子上过不去的背后是虚荣心、人的自尊心、求名心、执着自我的心、私心。咽不下这口气的背后是争斗心、利益心、不平衡的心、妒忌心。渴望家庭避风港的温馨背后，又有多少求心与贪恋、割舍不下的人情啊。师尊在转法轮中说，恨也是情。师尊在转法轮中还说，这个情要是不断，你就修炼不了。人要跳出这个情，谁也动不了你。而情恰恰是所有人心执着的总根子。当然，在大陆这个十恶毒誓，再加上邪党对大法弟子的残酷迫害，修炼人通常一方面是受害者，另一方面又有没去掉的人心，真的心里很苦。但是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会与人对着来，这一点也是肯定的。多么痛苦，也都是委屈在心，隐忍在心。可修炼就是去人心，去执着。就算你不表现出来，心里放不下也不行。强压下的怨恨心，潜伏隐藏的再深，深到可以骗过自己，可是却瞒不了师父，瞒不过另外空间的佛道神。如果长时间不修去，旧势力就会以此为借口迫害，甚至被夺走生命。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开示，怨恨心呢，就是养成了那种喜欢听好听的，喜欢好事，否则就怨恨。大家想想啊，这可不行的，修炼不能这样修吧。我一直在讲，修炼人要反过来看问题。你碰到不好的事的时候，你要认为是好事，是要提高你来了，这个路我得走好它，这是又要过关了，修炼来了。你碰到好事的时候，你想，哎呦，我可不能够太高兴，高兴是提高不了，也容易掉下去。修炼吗？你就得反过来看问题，说来了困难，来了不好的事情，你一概排斥，一概挡，你就是拒绝过关， 你就是拒绝往上走，是吧？这个和那个迫害还是两回事。人生活在与他人交往的环境中，会产生诸多怨恨，微弱的、强烈的都有，旧的去了，新的又来，打击大的、受伤重的会伴随后半生。修炼人是超常人，但是修炼的人哪颗该去的心不去，那么在这一点上的表现就是常人。怨恨心还会招来另外空间不好的东西。我有一次和家人发生矛盾，怨气冲天的说了几句不好听的话后，气鼓鼓的回到自己的屋里，把门一摔，门锁舌头就掉下来了。我捡起把它放在写字台上，一抬头看见整个一面墙上趴满了各式各样奇形怪状的东西，吓得我赶紧说，师父，弟子错了，弟子错了。随着我的认错声，那些东西呼一下全没了。随后我就赶紧向家人认错。那一次给我的教训很深，从那以后我就特别注意让自己保持一个祥和平静的心态，善心待人，不让自己有怨恨心，更不能自意而为，否则会使我的修炼像门锁舌头一样掉下来。怨恨心的背后是情，当你的情遭受重大打击，感觉受到伤害特别严重时，那个怨恨真是剜心透骨，很难去掉的。我没有修炼之前，我的前夫原来是个锅炉工，后来借助他表叔县委书记的权力，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去了一所大学，后来又考上研究生班，毕业后分到一所大学当教师。后来他和他教的一个外地代培生比他小14岁搞到了一起，我们离婚了。为了夫荣妻贵，整整五年我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一个人的工资，四个人消费，全部心血操劳都寄希望于他身上，结果却出现第三者插足。那时我对那两个人的怨恨真是无法形容。几年之后，前夫又来找我想复婚，他想离婚但还没办手续，意思是我同意复婚他就办离婚手续。那时我已修炼法轮大法，我想缘已尽，情已了，不可能了。再说他没办离婚手续，我就没理这个茬。一个同事告诉我说，你先答应他，等他离婚了你再说不同意复婚，叫他鸡飞蛋打，两头落空，这样的人就得制止他。我想我是修真善忍的，他可以破坏我的家庭，我不能破坏他们的家庭，我是修炼人，不可以这样做。那时我以为我的怨恨心已经没了，因为这么好的报复他们的机会我都放弃了，反倒有些同情他们了，破坏了两个家庭，最终也没得到幸福。直到后来又发生一件事，一位同事得了黄疸型肝炎，隔离治病期间她丈夫有了外遇，与她离婚了。几年后同事的前夫想复婚，同事找我商量，我坦率地谈了自己的看法，末了我还说了这么一句，都说破镜重圆，那镜子打破了，你再拼上也有裂纹，能和原来一样吗？同事走后我心里想，这也不是捡破烂呢，想要就要，想扔就扔。这念头一出让我吃了一惊，这不是怨恨心吗？他怎么还在呀？结果同事也没复婚。两个月之后，报纸登出消息，同事前夫携公款潜逃被抓，被判了十几年徒刑。刚开始我还暗自为同事高兴，幸亏没复婚，继而一种强大的自责向我袭来，也许复婚就不会有这事了。如果真是这样，那我该造多大的业呀，这不是害人吗？直到今天 一想起这事我就后悔。作为修炼人，我知道常人的事不能管，一切都是有因缘关系的。我连自家常人的纠纷都不参与，是什么原因促使我那天不加思索张嘴就来？现在想来，就是那个怨恨心。因为那个同事的遭遇和我太相似，我同情他，为他不平，实则是为自己鸣不平。怨恨心一般不会单独出现，它往往和争斗心、妒忌心结伴而行，这也是邪恶党文化的东西在我身上的反应。明显表露出来的怨恨心，我们很容易去掉，潜伏的、深藏不露的怨恨心会骗人骗己，一不留神就会让我们在无意中造业。所以我们在去怨恨心时，一定要穷追猛打，直到彻底去掉为止，千万别姑息迁就。如果留尾巴，一旦时机成熟，它就会跳出来兴风作浪。仅谈个人所在层次的认识，不在法上指出，请同修慈悲指出。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为法修心，融于法中》，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3号。我于2015年开始背法，可背到了第四讲就放弃了，原因是觉得难背，费时间，说白了就是没有毅力，图快，图安逸，不想坚持。可恢复通读后，又觉得读完法记住的少，甚至到后来学完一讲后什么印象都没有。每天学法学得真不少，有时候一两讲，有时候三四讲，只要有时间就是学法，而且读法的速度是越来越快。可是学完法去做事的时候，马上就进入常人状态，遇事想不起来自己是个大法修炼者，遇到问题不知道修自己，不知道怎么去执着心，也不知道怎么去找到那个心，或者哪颗执着心。所以一直以来遇事就是向外找，可越向外找，自己感到越迷惑，越不解，越痛苦，有的时候只感觉自己修不下去了。这个状态持续了很长时间，不知道自己误在哪儿了。三件事都在做，而且自己觉得很努力的在做，尤其讲真相救人，每天都出去，有的时候还出去两次三次的时候都有，连退带发的帮人退出党团队和发真相资料。直到有一天，一个同修语重心长地说，你呀得修啊，得修自己呀。我不服气，心里说，我怎么不修啊？别人惹着我欺负我，我不跟人一般见识，我不往心里去，这不就行了吗？这不就是做好人吗？更好的人吗？根本想不起来师父讲的法，更体会不到法理是什么。当然学法中我也知道了很多事情，明白了很多道理，但一遇事就不知道用法来指导自己，怎么办？背法。2016年下半年我重新开始背法，这一背就再也没有停下来，一直到现在。这期间背法的体悟很多，但由于篇幅有限，在这里我只说其一二，以证实大法的真实和超常，以及真的能够指导生命达到更高的对宇宙的认知和达到人所意想不到的境界。在背法中，我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师父讲的三千大千世界，宇宙的奥妙，宇宙的繁荣，和身体是个小宇宙。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人的身体和外面的空间是对应的，它都存在着这样的存在形式。人的身体这么小，怎么能和宇宙对应呢？以前我总是不明白，现在通过背法我知道了， 修炼人在修炼过程中，身体，也就是另外空间的身体会变大，随着对法的理解，执着心的放弃，心性的提高，层次会越来越高。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心性多高，功多高，这是个绝对的真理。层次与境界的高低，决定着修炼果位的高低。这个身体里的五脏六腑，每个细胞都是一个个体的生命，那每个细胞都是一个世界，每个世界里又会有无数的生命，那身体里又有多少细胞？一个人修成了，那会成就多少生命啊？世间的万物都是和宇宙对应的，和宇宙的空间层次同时存在，相通的。那这个宇宙该有多么的繁杂，多么的繁荣，真的尽我所能，又怎能体味之亿万分之一点呢？难以想象。而这所有的一切生命都生活在大法开创的环境中。师父在《经济要旨论语》中说，大法是创世主的智慧，它是开天辟地造化宇宙的根本，内涵宏威至极，在不同的天体层次中有不同的展现。我认识到了，也体悟到了，此刻对师父的宏恩倾尽人类的所有语言也是难以说尽的。说真的，学了这么多年的法，我学到了什么，又理解了多少？我真正得法了吗？我很幸运，终于在2016年真正背法了。要是早早的把这么好的法背下来，该有多好啊！可是师父没放弃我这个不争气又悟性低的弟子，时常的点化我，鼓励我，我才荣幸地得到了这么多。记得在第一次背完整部法的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梦，梦中得到了一个又红又大的苹果。背完第二遍，做了同样的一个梦，又得了一个大大的紫红色的大苹果。当背完第三遍的时候，做了同样的一个梦。我知道是师父在鼓励我，所以我就一直坚持着背法。背法让我认识到许多常人不知道也始终明白不了的理。背法中有许多自己意识不到的执着心，不知不觉的没有了。背法让我自己知道怎么修了，会自己深挖执着心了，并且能时常的发现执着心的萌芽，即刻抓住它，及时清除它们了。我渐渐的会修了，我很幸运，我终于会修炼了。这里边师父究竟付出多少心血，也是我难以想象的。我只有感恩，好好的修，好好的听师父的话，做好三件事。就在前天背法，背到转法轮第四讲第二小节，业力的转化的时候，背着背着，我就感觉我已融入法中，突然知道自己的根本执着是执着自我，突然明白了我最该修的是忍。背着背着，突然的明白了，没有矛盾咋修啊？这句法的更深的含义了。整个下午学法都是这样的状态，不断的背，不断的明白法理，不断的知道自己今后怎么修了。在接下来的两三天都是这个状态，我终于明白了，学法就得是真学，让自己的身心融于法中，用大法的法理来指导自己修炼。按照师父说的每一句话，对照自己的行为，修一丝一念。我记得刚刚开始背法的时候，就感到师父点化过我三次，背文字，背内容，背法。真的是这样，开始只顾着背文字，后来把每段话的内容理解了，再后来就是背法了。现在就是真正的按照法，按照师父讲的话去修了。比如修自我，修人。师父在各地讲法一，新加坡佛学会成立典礼讲法中说，真正修炼就是修炼人这颗心。从法中我知道我的人生道路已经改变了，那是一条修炼的路。在这条修炼的路上会有许许多多的磕磕绊绊，那些磕磕绊绊就是一个个的执着心。每一个执着心后面都有一个滋生它的肠，那个肠就是私我。由此在我这个层次上知道了， 我的整个修炼过程的主线就是执着自我。修炼就是修取自我，从执着自我中衍生出了许许多多的执着心、妒忌心、争斗心、显示心、好奇心、自以为是等等。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取人的执着心的过程。每个层次都要去掉许多的执着心，最后把自我、假我彻底解体。每个层次都是如此，一直到那个真我显露出来，主宰肉体、肉体上的思想。当然，在修取每个执着心的时候，先取忍，修忍。比如出现了争斗心的时候，先忍住不发火；出现显示心的时候，先去忍住不多说话；出现嫉妒心的时候，先忍住不去抱怨、不挖苦等等。在整个修炼过程中，一直都得修好这个人，因为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在实践中，我感悟到，修炼者在常人中形成的个性不同，修为的侧重点也不同，但最终都得在真善忍中归正同化。以上只是在目前层次所悟，如有偏颇，请同修慈悲指正。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12月4日的交流文章，一个跟头找到正视自我的心，一文中写道，回过头来再找找我这次被旧势力钻空子迫害的原因，回想自己在正法修炼中走过的路，三件事也一直在做，大大小小也过了不少关，有过得好的，也有在法上没悟到过得不好的。通过这次摔跤，向内找，找到自己有很强的正视自我的心。每每自己在法上悟到了一丁点法理，或过了一次关，就在同修中宣扬显示，炫耀自己。时间长了，误导了同修，使得同修误认为我修得好。遇到矛盾都爱找我交流，我也大言不惭地告诉同修应该怎么做怎么做。更严重的是，个别学法不深的同修对我产生了依赖心，我自己也觉得这种状态很危险，但迟迟从法上悟不上来，不知道怎样才能改变这种状态。这次一个跟头摔醒了。12月5日明慧交流文章，有关面对面讲真相的几点认识中写道，其实救人也很简单，并不是那么难做。如果我们走出来，一天讲退一个人，也就是十几分钟、几十分钟的事情，当然越多越好。能不能走出来，不是忙与不忙的问题，而是人心的阻挡。只要我们突破了人心的阻拦，讲真相救人就会水到渠成。面对面讲真相也是一个修炼过程，走不出来的同修，说白了就是各种人心的阻拦，比如怕心、爱面子心、懒惰等等。我自己刚开始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的时候，也面临这些人心的阻拦，我把这些阻拦当作自己修炼过程中要过的关。这些人心来的时候，我就不承认，我就是要突破阻挡，我就坚定地走出去。正如一个同修在交流文章中写的，不管怎样，什么也挡不住我，即使讲不通，劝不退，我也要出去讲，绝不能灰心丧气。只要我们迈出了第一步，就是修炼的路上又前进了一大步。那些附着在自己身体上不好的、不正的心也会同时去掉。在这个过程中，我就用师父相关的法来指导和鼓励自己。师父在《心经文》提醒中说，大法弟子保证每天的修炼是必须的， 讲真相、救人是大法弟子的使命。在走向圆满的路上，两者缺一不可。我悟道，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在走出来的同时，也会修去自己很多的人心。12月5日敏慧交流文章《一种处理新版纸币的快捷方法》中写道，2019年出版的新钞，纸币表面带有防水涂层，用油性的颜料墨水打字附着力比较好，如果想用染料墨水打印，就得对纸币的表面进行处理。现在市场上有一种成块或成米卖的金刚砂百洁布，布丝很坚硬，剪一小块在新纸币要打字的地方擦几下，纸币上面的涂层就会掉下些粉末，再打字就不掉色了，效果不亚于细砂纸打磨，比液体浸泡后烘干等处理方法省事很多，在此推荐给大陆同修。详细教程下载见敏慧网本篇文章的后面。12月6日敏慧交流文章《发正念灭红魔》一文中写道，通过交流，大家意识到这次支持川普发正念的紧迫与重要性，在做好三件事的前提下，抓紧一切空余时间，长时间发正念。我们每个人都受大法的佛光沐浴这么多年，到了师尊用我们的时候，也是师尊给我们的机会，难道还冲不破人的束缚，主师正法吗？为川普发正念，也是在树立自己的威德。同修们，重视起来吧，这段时间很短，却是历史的见证，也是锤炼我们圆满路上的又一次考验。神魔大战还剩不多的时间了，每次机会错过都不会再有，在这个过程中也是让我们显神迹的过程，也是让我们冲破自己的束缚，真正神起来的时候。12月7日的交流文章，交流综述针对美国大选发正念要摆正几点一文中写道，我悟道，旧势力对美国大选的安排就是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就是要操纵世人作恶，大量淘汰旧势力看不上的世人。大法弟子针对美国大选发正念的基点，不是站在人中祝川普当选总统，而是主师正法，破除旧势力的安排，清除操纵世人作恶、干扰世人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使大量的世人清醒而得救。12月10日的交流文章《另外空间的围城：神意不可为》一文中写道，美国大选是正邪大战，是神魔之争，在人间表现为川普与拜登双方的善恶正邪大战，在另外空间则是一场神魔之争，是大法弟子与邪魔的战争。我们是师父的弟子，我们的生命是师父铸造的，肩负着助师正法救人的使命，我们就要在大选的关键时刻高密度的发正念，运用我们的神通，以大法弟子神的一面清除另外空间的邪魔，支持川普总统连任，回归传统，解体红魔，让人间的正义良知、普世价值回归。12月8日的交流文章《难救的人不要轻易放过》一文中写道，在讲真相中，我偶尔会遇到这种情况，有的人不但不听，还跟你辩论，拿话噎你，如果你不吱声，对方就说些更难听的话。我的做法是，遇到这种情况时要冷静，不要轻易放过，因为这种人是最危险的，放弃了可能永远失去了得救的机缘。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敏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 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